我们特别主义三界，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里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重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想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上午呢，我们已经说到这个14章呢，其实是接着12章的。我们知道12章讲到得胜者被提，讲的男孩被提到宝座，然后呢我们知道有许多事就发生了。那么这个鹰座有了属空中有了属灵的征战，然后呢龙就被和他的使者就被赶到这个地球的表面上来了，所以呢从此以后他们在天上再也没有地位。所以我们知道12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吗？就是地与海有祸了。那所谓诸天，就是指着今天我们太阳系，或者也指着我们银河系，指着外太空来说的啊。因为今天呢，撒旦还是盘踞在外太空，所以他是空中的掌权者。不过到了那一天就不同了，那一天因为得胜者的缘故，得胜者带来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就是他们被摔到地上。那么结果圣经说，他们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魔鬼知道自己时候就气愤愤地下到这个地上来了，所以变成地就有祸了，还有海就有祸，所以特别是举个这个地球的表面来说的，那么整个阴府的力量呢就集中在这一带，所以结果大灾难就来到了。那么大灾难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3-1，恶者同时出现，有龙，有第一只兽，有第二只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前面的主题。那么到了14章呢，还是没有离开那个主题，就是要回到那个男孩子的故事，就是讲得更细一点，那个镜头呢更清楚一点。不过呢，这个也是点一下，原则重点重在就是他们是出俗的果子，这是最重要的。其他有重点，但是我们不要都也是重点，但是要紧就是。那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是出俗的果子归于神，意思就是他们是比所有的庄稼都是最早成熟，因为你只要主的话落在好土里面，所以很自然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来。那么这个是指着得胜者说的，但是其他晚了一步的，他们还是经过，他们最后神的目的从来没有放松的，所以最后呢他们还是成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经过大灾难，那个太阳的晒是更厉害，所以水分呢就越来越少了。所以神的目的还是不是要我们受苦，神的目的呢是要他的儿女成熟，所以庄稼成熟了而且熟透了，这就给我们看见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所以现在呢，既然主把我们这些种子麦种放在种在世界里，现在等着它成熟，只有这个世界能够叫我们成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有先成熟的，有后成熟的。所以呢，先成熟的就是被取去，那么后成熟的呢就是被撇下，让他仍旧经过这个大旷野，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他们还是最后他们还是全体被弃。所以等一等我们越来越看清楚了。所以讲到这个全体被提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16章，就是14章，后面讲到那个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那么这个庄稼不要忘记的，是不光指着主耶稣来的时候还留下的，还活着的那一班基督徒，也包括那些在主里睡了的，包括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结果他们都听见声音说新郎来。所以他们就醒过来了，他们都复活了，然后一同被提到空中。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所以我们如果要看清楚的话，那幅图画呢就是启示录15章。 我们几乎可以说启示录十四章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章。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呢，他一直心中有个结，他明明看见一朵云彩把我们主接去，所以他不知道在云彩那一端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事。结果我们的主神因着他的爱的缘故，所以神就把启示给了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那朵云彩一直是抓住他的，所以现在很清楚，是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灾难以前，你看见那些人怎么样的，因为成熟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提到宝座。只要是成熟，就证明这个生命是一直长到宝座，长到天上去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这十四章重点就是初熟的庄稼，就是初熟的果子和大体的庄稼，剩下的庄稼最后通通要收割。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有人问你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不是全体被提，是全体被提，不过在大灾难那个时候有一点时间上的不同，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还是有问题，大家还因为整个只要是成熟了就是要收割。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很清楚。那么讲到这个初熟的果子的时候，那我们就我们说过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他们是从人间，就是说羔羊无论呢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那好了，原则我想没有什么难处，比方说讲到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在他们是没有瑕疵，这个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知道我们的主在他的口中你查不出谎言，而且他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就证明给我们看到说这些跟随主的人，或者说这些羔羊的同伴，羔羊怎么得胜他们也怎么得胜。我想这个就很明显的在他们身上显出那些得胜的凭据来。那有一点就是我们读这一段有一点的难处，就是那么到底这十四万四千人是字面解呢还是灵然解？当然有的人认为说应该如果按字面解的话，这个十四万四千就太少了，如果真的按字面来说，那么这个十四万四千太少，那除非是那条件太苛了太严格了，那么我们谁都达不到。否则的话，你按照我们知道从2000年来最少有90000000人得救，在这么多90000000人得救里面，那么十四万四千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十四万四千呢不应该是字面的，应该是灵异的。如果是灵异的话，所以就是因为十四万是十四万就是144乘1000，那么大家都知道144呢就是12乘12，因为12呢是完全的数，所以这里既然讲了得胜者，所以这个数目可能是指着它是12的倍数。那么12乘12，那么是12平方。圣经里面的平方是重在加重的意思，比方说九是什么意思？就是3的平方，就是三，那是指着神的完全，属灵的完全。你把它加重了，那就指着神的信实来说。所以这个平方呢是加重的，就是12的平方呢，144，那表示完全的完全，好，把它加重了，然后再乘了1000倍。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是个很完全的一个数目。所以有很多人觉得这里应该不能把它当作字面来解释。那么还有呢，这里如果按照字面解释有一个困难，因为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那如果照着字面的解释的话，那么得胜者只有弟兄没有姊妹。比如说真的用严格的这个字面来解释，那只有弟兄才是得胜者。所以当然我们的重点在这里是指着童身，那么是指着贞洁来说，就是我们把自己当作童身童女献给我们。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当然这个沾染妇女指着她是结婚的，这里指着有人是结婚的。那么但是结婚我们知道这个在神的这神这个旨意里面的一部分， 而且圣经里面，圣经里面，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只要得着妻子就是好的，没有说得着什么样的妻子，所以只要结婚就是好的，因为按照神的旨意，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结婚。那么这个是很，为什么呢？因为人已经堕落了，所以人如果能够保守不犯罪，结婚绝对是一条路。所以你知道，一直到今天，你记得在 Brooklyn 不是有一班这个所谓正统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他们都很早结婚，他们很早就让他们结婚了，因为他们就不容易落到试探里面去。所以结婚当然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所以不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按照一般的，因为结婚既然是神所定规，所以婚姻绝对是神的旨意。所以千万不要心怀不平，有的人结婚了好久了还是嘀咕的，这个就不对了。因为的确今天主把我们带到家庭里是有他的，因为婚姻本来就是神设定的。所以呢，这里面按理来讲应该这里是字面，就是应该是凌然解才对，不能是完全字面解。不过呢，我们读圣经还是要小心，没有理由这里不能自勉解。所以狗白弟兄、哥怀德弟兄他就认为这一段圣经应该是自勉解。那如果自勉解有没有难处呢？不会有难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的自勉解的话，那就是说这些真的守童身的人，就是这里啊，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重点重在他们没有结婚，重在他们没有结婚。那没有结婚有几种情形，一种呢是找不到对象，后来没有结婚，有的人是这样。那有的人不是找不到对象，有的人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他是天国的缘故，他为着像保罗一样能够没有缠累的缘故，他愿意这样做。所以这个和做了这个神父不结婚不一样，做神父不结婚是规矩，你不可以结婚，但这个不是，这是你从心里愿意。主给你很多的机会，你有机会，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能够没有挂虑，能够更能够侍奉主是你的好。所以那个心愿不要忘记，还是主所愿拿的。所以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和门徒们在一起讲了休妻的问题，然后呢门徒说，那么好呢，人和妻子如果这样的故事的话，那还不如不娶，那我们干脆守独身好了。然后主在那里就告诉他，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在有的人身上他有那个恩赐，在有的人身上没有这个恩赐。如果你没有恩赐强迫你自己，结果就是你看见很多很多所谓今天在我们知道在所谓圣品阶级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不结婚不是因为天国的，他们不结婚是因为我今天做了神父了，我今天做了修女了，我只好这样。但是试探来的时候呢，他们仍旧胜不过。所以你看这些人本来很单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听别人告解，因为他专门听别人告解，那么告解的人就把他暗中的许许多是一无是处讲了。所以这些圣品阶级本来什么都不懂，像张白纸一样，结果一告解，听别人告解以后就什么都学会了。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说，虽然呢就做规定来说，有的人应该守童身的，那其实是结果守出来，结果反而呢，你看他们反而落到市场里面去。所以实在说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这种硬性的规定，没有。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像我们的主说的，这个是个恩赐，这个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那么我们的主特别讲的为着天国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的的确确有人是为着天国的缘故，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确有这样爱主的人，像狗白弟兄就是一个，葛怀德弟兄。所以呢，我很注意的看他讲说这一段应该可以是字面解，没有难处的时候，我非常同意他。那原因就是你看看他的灵。他的灵绝对不是像今天人做了圣品阶级的人就不结婚，不是，他的的确确为着能够爱主，为着侍奉更好，他的确没有结婚。达比就这样，我们知道达比他本来差一点 就要和 Lady Powersport 结婚。 Lady Powersport 是一个贵族的夫人，她23岁就守寡了，然后呢我们就她就把她的家打开，她的家是一个很她是个 castle， 是一个古堡。那大家都知道，今天你到爱尔兰去，尤其到这个都柏林，都柏林附近有一个欧洲最好最大的花园之一，就是 Lady Powersport 她的花园，非常非常的美丽。那么感谢神呢，神用 Lady Powersport， 结果他把他的古堡打开。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什么灾前背地对主都回来了，对于这个圣经有许多认识，当然是跟谁有关系，跟达比有关系。那达比当初是怎么在哪里释放这些信息的呢？就是在这些古堡里。所以达比那个时候他在都柏林，在城里面，他常常会坐着马，骑着马就到郊外去，其实不是很远的，我们曾经去过，那实在是很美很美很美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讲的音乐开始最早的是在都柏林，那么和谁有关系呢？和 Lady Powersport 是有关系。那么 Lady Powersport 他把古堡打开了，所以后来就接待了很多很会读圣经的人，就实在是用他。后来有一个弟兄讲这个 Robert Chapman 讲说，他说我们这姊妹啊，他说数天数到一个地步，他的脚都没有着地，那这个人一定很熟，那一点都不错。所以呢他写了一首，你知道他他写了一首诗歌，就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那个诗歌很好的诗歌。从这首诗歌你知道这个姊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爱，所以见过这个 Lady Powersport 都知道说，在弟兄会里面早期，那么这位弟兄实在这位姊妹是非常爱的。到了晚年，他觉得他不能再住在古堡里，他宁可他这个古堡还是他，但他不住在那儿，他就后来就搬到很简单的房子去住，最后他是这样来度过他的晚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晚年，他36岁就被主接去了，也不能太晚，是后面几年。所以有的人说他恐怕真的太属天了，所以问题不是你活得有多长，问题叫你活得有多好，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 Lady Powersport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后来当然呢，这样的人对于世界上很有吸引，对属灵人也有吸引。所以后来这个谁呀、啊、后来达比弟兄呢，他久了以后他们就生了感情，生了感情当然就论到婚嫁，但是等到后来他们没有结婚，原因很简单，就是达比觉得他主呼召他要到各地去帮助神的儿女，他后来到过美国嘛，他也到过澳洲，什么地方他都去，他实在非常殷勤。所以有的人觉得没有话，是很佩服他，你看他这个就在一生呢，你看他那个时候工作在德国一开展，德国的聚会点就600多个聚会点，不一点都不简单。如果大家明年有机会到这个法国去，你走教会之旅的话，他在法国那个整个的他中心的工作在法国的南部，实在主用他，所以他无论到哪里，你知道他东奔西走为着国度的缘故，所以他觉得主呼召他是为着教会的见证，所以他认为他不能和他结婚，不能和 Lady Powersport，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对他不起，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把他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可以一起旅行，那个时候不实行这样，所以他觉得如果那样的话，他对不起他，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没有成功。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 Lady Powersport 写那首诗歌很有道理，很，他说，这个在晚上在早晨只有一个时间，所以他的确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所以他能写出那个诗歌的确我看是跟这个有关系。那么然后呢，这个达比弟兄呢，就是每次他出去旅行，他常常在一个很小又不很起眼的旅馆里面就在那休息。那当然你在旅馆里面就会很孤单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常常写他传记的时候，他常常就把他的头就埋在他的双手里面，他就喜欢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主耶稣主我今背十字架来跟随你，那首诗歌 那是 Likes 写的那首诗歌，那是非常很美的一首诗歌，所以他无论到哪里一定唱那首诗歌。所以弟兄们，当你想到十四万四千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这些弟兄，你一定要承认说，有一半弟兄们，他们的的确像保罗也好，像达比也好，还像 Lady Powers 过的也好，啊 ，Lady Powers 当然不算，他总算是寡妇，但是我们知道说的确确，有的人是为了主的缘故，那是毫无疑问的，他能够真的把他应该有的，这是合法的，所以结婚绝对是合法的，但他能把他的权利放弃，那这个的确是为主有许多的舍弃。那么后来Tanton 跟这个何秀恩姊妹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后来何秀恩姊妹不是被误会，他就回到哪里去，就回到这个伦敦去，后来就碰到潘当弟兄。这个潘当弟兄呢，他就是得着葛怀德帮助，葛怀德帮助的。他怎么得救的呢？就是听葛怀德弟兄讲山上的教训，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哎，结果他得救了，这个很稀奇。你普通听到人家讲山上教训怎么会得救呢？他居然就这么得救了。然后呢，后来我们知道，等到葛怀德这种被主接去以后，是谁接了他的呢？就是潘汤弟兄。后来等到这个何寿恩姊妹回到英国，结果碰到潘汤弟兄，那么何寿恩姊妹实在是个等主回来的人，所以他们也因两个人也已经论到婚娶了，但是后来没有成功。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会不会这个潘汤弟兄受过白的影响，我也不知道，这我不知道。但是一定这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屈，有很多的失落，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们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啊，这个原则什么原则？这个原则是做门徒的原则。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所以主怎么说呢？你们若不爱妻子、父母等等等等，过于爱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这就是做门徒的条件。所以为着主的缘故，你看有偏向，而且把你最宝贵的自己都舍下了。若有人跟从，就当舍己背起他身家来跟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有一度，特别在这个约旦河，好几万人跟随他，回过头他就讲了跟随主的三个条件。第一个，你们一定要不能爱父母妻子过于爱我，你们就是你们不能爱我，就是怎么说，就是你们就不能爱父母过于爱主。那原文很严重，原文牺牲用恨这个词，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做门徒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做门徒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就是撇下所有。不过在这里这一班人，这里有一班人，他们是怎么撇下自己的？他们是在婚姻这件事情舍下的。那想想看，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跟随主做主的门徒，这个是大原则，这是得胜的大原则。那么在撇下的过故事里面有好多的撇下，其中有一个叫做小童贞。所以现在我想大家很看得很清楚，如果这里有一般人是特别的，和一般人不一样，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所有人都可以做主的门徒，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守童身。那么有的人为主守童身，因为在这一点上他为主有了偏向，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因着这个缘故就变特别的人，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一定常常喜欢说，有很多人呢，他在一件事情上顺服了，他就以为他顺服了一百件，不是。其实顺服主是一百件，是要顺服一百件才是完全的顺服。你如果一百件，你如果这一件顺服了，你说我的确守童身了，那弟兄姊妹，你看，如果守童身你不好好的接受主的雕刻的话，这个人会慢慢变得很古怪的，你一定会慢慢会变得奇怪的。所以你看，你们有的人好，他的确是跟随主，但是因为他七八九十九件没有顺服，他守童身是顺服了没有错，但是呢，不是羔羊无论往哪里都跟随，后面九十九个没有跟随，所以这个也是缺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这个 未曾沾染妇女手重生，他们是为了天国的缘故，因为做主的门徒的缘故，所以这是在做主门徒许多件事里面的一件而已。我想这一点大家要弄清楚。那原则什么？原则就是他们是羔羊的同伴，他们是主的门徒，他们出主的果子，他们在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是没有瑕疵的。这个是人人一样，人人一样。所以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就看得出来了，有大原则的，有比较细则的。像手重生，这是比较细一点的，那其他呢，是大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144000真的是手重生的话，那是可能的，那的的确确，如果按照字面解释的话，那的的确确，将来到主回来的时候，144000的确他们都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跟随主的，我想很清楚。那然后呢，这个在狗白的著作里面，他就说，他如果有人要问，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彼得怎么办呢？那彼得不是，是他已经结了婚的吗？所以我想这不是问题。在这里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彼得虽然没有是结了婚的，但是他的确是羔羊，往哪里去他都跟随，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你看见，在虽然在字面上他是结了婚了，但是事实上在原则上，你看在很多地方他还是做主，还是做主的童女，还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所以这个应该不是难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要记得圣经是怎么说的，在这里圣经说啊，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国和众长老面前唱歌，对不对？仿佛是新歌。然后下面说了一句话，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所以如果，然后下面这个这不会唱这个歌是谁呢？下面接着就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与他们原是同生。那这是特别讲这一班什么人，但是这一班人同时又什么，又是主的门徒，同时又查不出谎言，同时是什么，又是出主的果子。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这里的144000是字面，这里的同生是字面的话，那就给我们看见得胜者不只是一批的，得胜者有好几批的。这个144000是一批，这一批呢，他们是会唱这个歌的，这个他会唱新歌的。那彼得是另外一批，彼得是不会唱这个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有的人会唱这个歌，有的人不会唱这个歌，但是他们还是得胜者。因为这个很明显呢，就是说除了从地上买那144000，没有人能学会，没有人能学这歌，因为他们的经历叫他们能唱这些歌。但是有的人没有这个经历，当然他们不能唱这些歌。所以呢，这就证明说，这144000人是得胜者，但不是所有的得胜者，不是男孩子的全部，是男孩子的一部分。那在这里呢，讲的一般的就是讲到做门徒，讲到查不出谎言，他是没有瑕疵，这是一般的。但是我们不要，那么在这里特别比较细的细节的，就是他们是这个原始土著，所以如果这样，那么144000可以是字面，的确有144000人，那么他们的确是受苦出身，但是呢，他们会唱一种歌，别人不会唱，但是不表示别人不是得胜者，并不表示别人不是男孩子，因为他们弟兄胜过他，那是一座羔羊的血，那这个和同生不同生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呢，如果仔细注意这个圣灵是怎么说的，我想重点抓牢了，我想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关于出熟的果子，还有呢后面讲到这个什么，后面讲到这个大体的庄稼，就是地上的庄稼就被都收割了。所以现在我想是清楚了，大灾难以前你看见男孩子被踢到火中，然后呢被撇下的人就经过，就是还没有成熟，然后经过大灾难，主终于把他们带到成熟的境界，所以然后他们就收割了。那么还有呢，那些已经睡了的，结果他们也复活了。所以这个就是 整个全教会背题。所以我想讲的背题讲的最清楚的应该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初熟的和大体的。那么最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这个成熟的，这个生命的原则，这不是教训，这个要原因就是和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发生很大的关系。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十四章其他的地方，你就看见在这里有一点的时间表，就是说大概有时间表，就是时间来说，男孩子被提当然是在大灾在灾难以前，就是说当这个敌基督还没出现嘛，因为那时候龙还没有被摔到地上来，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那就是在那个最后七年，那就是2520年，也就是但以理看最后的一期，最后一个期，那么这是人类最后的七年。那么在这个七年以前呢，我们知道说男孩子就被提到黄种，就逃到黄种，我想这第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接着下面就是第六节了，第六节，所以你大概这个时间的排啊，你知道大概怎么排，所以这个一个个就接着排了。那么所以大概呢，那个时候被提了以后，然后下面呢就有了第六节。那么这个他们被提了以后，然后后面呢后面给，但是后面不要忘记啊，这个大灾难还没有来到，还没讲到，还大灾难还没有，但是灾难应该是来了，七年应该是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第六节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那这个永远的福音不是基督徒传的，不是我们在那儿传的，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不是这里的。那个时候呢，因为进到这个第七印的里面，因为进到苦难的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就在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呢，那么特别给我们看的那个时期啊，慢慢就变成非常的时期，变成非常时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呢，神就借着天使在那里把福音传给大家，而且他是在空中的。有永远的福音的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传福音很难很辛苦，对不对？我常常想啊，为什么永远的福音今天就传得多好呢？如果今天天使就在我们的台上空这么讲半天，那么他说你们一动都要悔改，如果不悔改你们肚子痛三天，你们看个个都悔改。但是你看今天不是这样，因为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今天你看见圣灵不用这个说法，因为圣灵今天的福音是什么？天国的时候就是好像人出去是流泪撒种的，所以今天我们若要结果子的话，一定要流泪撒种的。而且呢，你看当你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有的种子呢落在荆棘里面，只有四分之一才落在好土里面。所以福音传出，有的人得救，有的人不得救，有的人听了就算了，有的人根本没有听。所以你看传福音，这就是福音啊，这就是天国。我们的天国的特点是什么？天国特点它不强迫人，它不是像等待有一天国度来到了，特别等到将来如果弥赛亚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话，那就不是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没有人不可能不信，你不可能因为是铁杖嘛。所以没有，所以不是说流泪撒种，不是有的好土里面不是。所以你看见天国，就是天国的福音就是这样的福音，也是恩典的福音。所以圣灵呢，只能感动我们，圣灵只能够劝我们，但圣灵不能替我们相信。所以很清楚的。所以等到天使如果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了，你就知道说那悦纳的时候已经过了。所以今天的乃是悦纳的日子，乃是恩典的日子，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所以等到现在神用另外一个方式来传福音了，你就知道说现在人已经到了一个固执不悔的地方， 所以你看，因为他们通通被迷惑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为当一些人，你知道这些人呢、啊，后来慢慢他们就被谁迷住了呢？就被这个敌基督，因为敌基督出现了嘛。然后呢，他起头的时候和谁立约？他一定非常迷人的，一定非常那个有 charisma， 他一定非常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所以他才是领袖，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着迷的时候，你怎么跟他传福音？所以我们要记得，你传福音你一定要等人清醒的时候。如果有的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根本他没有知觉，你对他传福音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你要等这么多，他能有依据，他能够清楚的时候，你对他传福音才可以。所以如果一个人着迷了，你怎么摇醒他？你摇不醒他。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用非常的方法。所以要记得，就是等到这个时候教这得胜者已经被提了，那么现在呢，当然敌基督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然后这个龙啊，或者敌基督啊，或者假先知啊，他们就出现了。那么因为这些人就被迷惑的缘故，所以他们好像耳朵听不见，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天使呢就用非常的办法，他就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那为什么要传给他们？因为他们都拜偶像，因为他们都拜，对，他们都跟随了这个跟随了第一只兽，然后他都拜龙，所以很清楚。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整个地上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说，不管今天人多堕落，不管今天人多反对，这个福音还是永远的福音。从第一天就这个福音。那么这个福音不要忘记，这个福音并不表示说，好像是在保罗所说的另外一个福音。你知道，如果在保罗所传的福音另外一个福音的话，那这个是可咒可诅的，没有第二个福音。因为既然福音就是好消息，不过这里的特点呢是永远的福音。为什么讲到永远的福音呢？因为这里有它很重要的缘故，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永远不要忘记，永远对我们来讲，永远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永远，特别指的永远的生命，是一个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永远也是个范围，也是一个范围。所以圣经说，有的人要进到永生去。进到永生跟得的永生不一样，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是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但是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人要进到永生去，他们要进到什么？进到永远的范围里面去。那进到永，那这个是指的什么？这就是指说，是这个范围呢，乃是这个是一个永远的范围，是个永生的范围，这个不是指那个生命来说的。那么这个当然和将来的国度发生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那么讲到这个国度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记得，就是在这里这个永远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所以你看见没？因为什么？他们这些人都不敬畏神，他们拜了偶像了，所以他们把荣耀归给那个兽，不是把荣耀归给他。然后下面说，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么我们知道说，到了最后，他一定要施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为什么他施行审判呢？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最后七个碗就是审判，代表什么？代表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福音还是好消息，证明说神是公义的。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是因着神的爱得救呢，还是因着神的义得救的？如果我们是因着神的爱得救的话，那么今天神爱我们，那你怎么保证明天神不爱我们？但是感谢主，我们不光神的爱得救，我们也因着神的义得救的。因着神的义得救的，那么你看见说，今天神在他爱子的血里面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他今天爱我们要爱我们，他不爱我们还得要爱我们。所以不光神的爱救了我们，神的义 也救了我们。所以这是好消息，弟兄们，神是公义的。将来到了永世，你看见没有一个人是受冤枉的，没有一个人是受委屈的，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你要转过第二个脸来，这不是很划不来的？你要给第二件事。那么明明$10,000,000，你不争，你争就是你的，不争就他拿走了。那弟兄姊妹，争还是不争？如果你做接着主，也许你不争，但你$10,000,000在你就在你眼前，你争还是不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凡为我是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凡为我得着生命的，反而要是丧生命。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10,000,000，你不拿，他拿了，或者他用一个不正当的方法把你的$10,000,000拿去了。你学了功课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你学了功课，但现在你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天下有没有正义，有没有公义？所以弟兄姊妹，天下是有公义，是有正义，是有公义的。今天你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今天你吃了许多的亏了，我们的生命根本就吃亏的生命。如果你能争，老早就不这样，你能偷能抢，你老早就发了，就不是像今天这样。但是就是因为你维持基督见证，你不肯这样做。好了，弟兄姊妹，你不是损失很多吗？还有别人这样的欺负你，就结果你一直学功课，一直退，一直让。那么现在你要说，我可以学功课，但是公义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神是公义的。所以将来有个国度，所以今天呢，凡为我主的缘故是丧生命的，到那天要得着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的魂受了损失了，我们流泪，我们难过，因为我们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你从主那里接过来，你也没有反应，你也没有报复，你也没有做什么，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么那个弟兄怎么办？对不对？人家打你一个脸，你转过来给他打。好了，这是你学功课。那你说天下有道理吗？这个人打了你，这个没有公理的，不错。那么那个弟兄怎么办呢？那个弟兄等到国度显现的时候，你就要怎么办？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要求伸冤的。但是圣经说，伸冤在神面前。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全世界的人不说话的是最傻，不说话的最软弱的，其实他们是最聪明的，因为国度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没有多久天国就要来到了，所以现在这个福音是什么？是个永远的福音，就是给人看见说，那这个今天因着神的爱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但是人今天拒绝神的爱，那么不要忘记啊，今天有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个公义的神，所以呢，最后你还得要把荣耀归给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下面怎么说？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全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等一等啊，这个七个碗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是降在天地海还有众水的泉源，对不对？所有的泉源水都不能喝了。我有时候不大懂啊，为什么这个有时候审判要临到河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美国啊，不大什么地方都不大随便可以有赌场，拉斯维加当然是特别的，还有比方说这个什么 Atlanta 是特别的。但是啊，在有的地方，比方如果你到 Kansas City 去的话，他们告诉你说，在普通地方你不可以有赌场，但在河上可以赌场，河边可以。这个很奇怪，所以呢，在河边、在船上，大家就可以赌起来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到底会有没有关系。他们说在密西西比，也叫密西西比河很长嘛，那么常常在沿着河边就很多赌场，那个赌场的背后不知道隐藏了多少的垃圾，多少的误会。所以你看见神实在是不明白。神的确是公义的，我们今天是看不见就是了。 索多玛、俄摩拉，我们知道最后是被神毁了。我们只知道的就是他们有同性恋的什么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知道。以索多玛，我们知道今天同性这个字就是从索多玛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但是呢，今天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还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看不见的根本不知道，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弟兄姊妹，有到一种情形，神真的就会生气，那实在太不像样。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这一点是清楚的。所以你们不能拜偶像，所以他们，你们不能拜偶像，你们应该醒过来，应该把荣耀归给他。所以这个福音是，这个福音是永远的。那么现在请记得，这个这里的审判当然是指的什么审判说，当然指着这个，指着这个七个碗说。但是不要忘记，等到我们的主降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审判万国，对不对？这个他在荣耀里面要来审判万国。那这个和这里和这个永远的福音有关系。为什么和永远的福音有关系呢？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神对于绵羊跟山羊分开两边，对不对？那绵羊后来他们为什么可以进到永生里面去呢？就是因为他们给小子一杯水喝，对不对？那么不要忘记，永远的福音是在什么时候传的？是灾难的时候传的。所以那个时候人听不见，结果有的人还是听见了。所以因为他们听见了永远的福音，所以呢，他们就给小子一杯水喝。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了，我们以为说那些人给一杯水喝只是做一件好事情，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你明白这段圣经，这两件事就连在一起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是因为听见了永远的福音，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恩待这个小子里面的，小子里面一个。那不要忘记，这什么时候？这个可以说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么然后结果呢，他们结果我们的因为得罪水喝，所以现在呢他们不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对那些绵羊，对那些绵羊说，你们怎么样要进我们如果你看这个马太，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不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段。那么他把绵羊跟山羊，就把绵羊安置在右边，然后呢，在山羊在左边，然后王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请记得啊，这个国是千禧年的国，就是一千年千年国。那指着因为弥赛亚来了嘛，现在呢，千禧年国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这里所说的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指的千禧年。那么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你每次讲到进到千禧年都是指着进到永生。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人来问主耶稣，我应当怎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一直才能够进到永生里面去？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于有的人来说，那个永生是个范围，不是生命。但对基督徒来说，神是把对于犹太人将来在千禧年要给他们的福气，在今天就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了永远的生命。所以永生对我们来讲是今天的，不是将来的。但在圣经里面讲到进永生，是指着进千禧年来说的。那么进到永生，就指着什么？就不是指着他永远的生命。他现在有了长生，他有很长的生命，因为千禧年，你知道100岁不算是长，你知道只要不犯罪，你看他可以活得很长。所以我们说这些人他不是有永远的生命，他因为进到永远的范围里面去，所以现在呢，这就是主说你，所以主说你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这个国不是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创立世界以前所预备的是圣徒的国，是我们的国，是天上的国。这个是我们所说创世以前就创立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不是这里说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乃是指着那些 这些人是万国，就表示是万民。当然有两个解释，一个指着万国，指着许多国家来说，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那就是说，在大灾难的时候，看哪一个国家是给小子一杯水喝的。结果呢，神说他们可以进到永生里面，进到千禧年国里面。结果他们就成为千禧年国里的老百姓。千禧年国里，基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谁是祭司呢？犹太人是祭司。那些在看见主耶稣从降生降在橄榄山，结果他们就相信的，就这些人后来他们相信，但他们没有不像我们一样没有改变，身体没有，他们不是得到永远的生命，你记得吗？他们是进到永生里面去，因为他们是看见才信。我们没有看见就信的，所以我们所得的是永远的生命，他们不是，他们乃是个永远的范围，这特别指着千禧年来说。所以这些人呢，无论是个人也好，或者是整个国家也好，如果他们听见了这个什么福音，听见了永远的福音，如果他们听见了，结果他们恩在基督徒，就是大灾难里的基督徒，或者是这些犹太人的话，那么圣经说他们就可以进到永生去。那另外那一批的人呢，他们就要往永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面去。所以可见有的那义人呢，就往到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叫什么？叫做永远的范围。那么那个国什么国呢？那个国就是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是创造世界以后那个国。什么国？那个国就是神应许给亚当的国。亚当他能够管理空中的鱼、空中的鸟，然后海中的鱼，然后呢地上的走兽。所以神当初要亚当要做全地的王，要把一个国度带进来。那这个国什么国？就是这里的国。所以到了千禧年呢，就等于回到伊甸园一样。伊甸园当初的目的就是神要为亚当和他的后裔预备一个国，这个国呢就是像千禧年一样。那个时候呢，绵羊可以跟狮子在一起，然后呢蛇可以跟孩童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千禧年将来的情。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永生。那永生的和永远的福音发生关系。那这些人他不是专做好事，这些人因为听见了永远的福音，结果呢他们还听见好消息了，结果他们就给他们一杯水喝。所以这一点我们清楚。所以他们呢就进到永远生命，进到永远生命还有肉身呢，还有家，还有娶哦。那么就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们因为看见主耶稣是看见主耶稣在橄榄山，他们就相信了，所以呢他们也得救了。不过他们的格局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还是带着肉身，他们并没有复活，并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对他们来讲是进到永生里面去。所以我想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啊，不是说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听见了永远的福音。所以那个证明说那个天使在那传永远的福音还是有效的。最后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结果呢就预备了千禧年的一批地上的百姓。那么后来呢，千禧年这个地上的百姓又迁到新天新地区，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列国，新天新地的列国。所以这个都和永远的福音发生关系，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另外一个福音，还是福音。不过它重点在哪里？重点重在神的公义，特别是因为大家都着迷了，所以偶像跟神的荣耀刚好是对比的。所以这个时候只要人听见这个福音，然后他里面良心发现了，他就特别恩待这个谁？恩待这个小子们里面任何一个，或者是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那结果这个人或者这个国家呢，就进到什么？就进到永生里面去。所以有的国家在千禧年有，有的国家在千禧年就没有。像埃及有的，比如这样你去看圣经有的。所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是从 埃及的小河一直到哪里？到幼发拉底河。那我们这次去了埃及，都去过埃及小河就知道了。那埃及小河呢，也就是将来弥赛亚国的边界。那弥赛亚国的边界，如果埃及已经不在了，埃及已经不是列国里面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什么边界。有边界证明什么？埃及还在，而且你读圣经好了，埃及将来还是蒙祝福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到了千禧年以后，那么这个就是跟审判，跟后来这个万国的审判有关系。所以我想这里就跟我们的普通的观念就不同了，因为我们处在恩典时代，所以我们的想法都是恩典的想法。我们想到今天信主耶稣是得永生，都是今天的，不是想到将来的。所以这一点，好，我们能够有一点的认领会，那么对这些圣经就容易明白了。好，那么下面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的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好，现在你看这个次序很有意思的，这个先是被提，然后呢永远的福音，永远的福音就证明说，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应该是进入到第七印的情形，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他。那么然后呢，这个第八节给我们看，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么你看见前面是传永远的福音，然后第二个天使接着就说，就是宣告什么？宣告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注意了哈，这个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有两次，这里是一次，还有呢，你读十八章，你读这个十九章，不，十八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所以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两次。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是在大灾难以前，因为在第九节以前，第九节呢，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见那个第三个天使也在空中，也接着就说，那么这个第三个天使证明说，那个时候已经是大灾难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有一次是在大灾难以前，三年半大灾难以前。那么如果大家读第十八章，大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是在大灾难以后，所以大家弄清楚了，这个时间表把它弄清楚了。大灾难以前，巴比伦倾倒一次；大灾难以后，巴比伦又倾倒一次。那我们要明白，怎么明白它呢？那你就要读十七章跟十八章，因为十七章、十八章讲到七个碗已经完成了。你知道天使，七个天使的确把神的大怒已经倾倒在地上，神的审判已经完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主应该就来了。不过在主来以前，现在呢，圣灵要交代两件事，就是在这个以前，特别这个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以前，那么圣灵特别提到巴比伦，十七章提到巴比伦，十八章提到巴比伦。好，现在我简单的说，以后会看得很清楚。十七章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这个十八章的巴比伦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所以要记得这两个不同的巴比伦。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巴比伦指的世界来说，那么等到将来以基督来了以后，还有假先知，他们一定要带来政治跟军事的统一，还有呢，世界在经济上是大一统，在经济上也是大一统。所以那个世界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你就要读十七章跟十八章就清楚了。所以十七章呢，指的宗教的巴比伦， 十八章呢是说这个经济的巴比伦，当然包括政治的巴比伦。那么这个十七章的这个宗教巴比伦，就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局面，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要统一的。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所以大家看现在啊，阿里干会和天主教已经在那里圆桌会议了，他们怎么样能够大家能够合在一起？因为大家可以说大同小异，那么慢慢慢慢，这个普世合一运动要越来越推广。那么你记不记得这次教皇当他一开始上任的时候，他觉得他这个他觉得他要承继前一个教皇所做的，所以他要赶快能够和许多，就是不光和基督徒对话，也甚至于和其他的宗教对话。所以你看得很清楚，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慢慢是往那个方向去。我有一次到了这个到了哪里，到了澳洲，不是到纽西兰，到了一个地方叫 Christchurch。就 Christchurch 啊，那个很稀奇啊，那个 Christchurch 那个这个市中心呢，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从英国来都一定圣公会的，一定是安利干会，就是 Church of England。结果你做梦也没想到，那一次啊，你谁他们请谁到那个安利干会去讲道吗？达赖喇嘛，就是类似这样，类似这样，就是说类似达赖喇嘛这样的讲员，他们请去讲。所以慢慢你知道，慢慢慢慢的这个就不同了，慢慢慢慢大家就这个世界就特别在宗教上，你看好了，借助谁呢？借助假先知的运作，慢慢慢慢的你看那个局面就是巴比伦的局面。那么巴比伦呢是所有宗教的母亲，最后他们要回归这个母亲，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世界大同。这个大同不光是在宗教上也是大同的局面，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这个是第十七章。不过呢，不要忘记，我们讲过了，这个敌基督的目的是自己要做神的，所以他不可能容忍容肉，不可能忍受其他的宗教的存在。所以呢，你去读十七章，你就知道。所以十七章你看天使中间有一位，就说你到我这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之上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么那个大淫妇就是指着这个宗教的巴比伦来说，那最后他所说的刑罚是什么呢？他就是在大灾难以前他们就倾倒了。所以宗教的巴比伦是在大灾难以前倾倒的。那么倾倒了以后，那么现在没有别的神和谁竞争，没有别的神和这个敌基督竞争，所以在这个谁在这个假先知的拥护底下前呼后拥，那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果然他把自己，他果然他污染了圣殿，他在圣殿里面自己称作神，所以最后他要做的目的就终于达到了。所以大家看，如果这样看你就知道这个所谓宗教的巴比伦那个局面是在大灾难前就结束了。然后呢，下面不是没有宗教，现在是没有宗教的宗教，那个宗教就是敌基督的宗教。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大家记得在时间上，那么你看在大灾难以前有一个声音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指着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呢？因为这里说接着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这个明显是十七章所讲的，那明显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说的，这个不是政治的巴比伦，或者说经济的巴比伦。我想这个我们很清楚，所以这样我们大概就知道被提以后有永远的福音，然后呢没有多久，大概三年半以后，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大巴比伦宗教巴比伦就倾倒。那在那个时候敌基督忽然翻脸了，因为现在他知道一切都运转成功了，现在什么都全世界都跟着他走，因为十个王要拥护他，所以这个情形下他就变了脸，他就毁约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42个月他就横行霸道，然后也与圣徒征战呢，什么等等。所以接着就是第三位天使就大声喊的是，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右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 十九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于不得，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现在火炉呢，乃是为着这些人预备，那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受神诫命和耶稣真道。所以这里又提醒我们，证明这已经是在大灾难了。那么现在呢，你看妇人逃到旷野，那这里有一个忍耐，这里有个忍耐，那是圣徒的忍耐。这个圣徒的忍耐，这圣徒有两般，一般是守神诫命的，那就是那些犹太人怎么样都不肯拜偶像那般犹太人，还有呢就是耶稣真道，相信耶稣真道，那就是一般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很明显的，这已经到了什么，到了这个大灾难。那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那现在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唯一最好的解脱就是死。所以你看，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些人都是为主寻道，所以他们就都是得胜者。所以大家知道，经过大灾难，如果经过大灾难，那个结果什么，就是要做殉道者，否则的话就被淘汰了，否则的话呢，你就被盗了。所以这个是第十三节，然后十四节呢，就是开始那个大收割，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上的庄稼呢，就都被收割了。然后呢，下面就开始十七节。那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我们呢希望能休息十五分钟，希望十五分钟。